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以色列被掳归回的年代，听尼希米如何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姓黄，目前在几个神学机构当老师。因为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主修的是旧约和希伯来文，所以我教的课程也是和旧约圣经相关的课程。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查考尼希米记这一卷书。尼希米记是一个充满着斗志和毅力的故事，记载了圣城耶路撒冷在破灭之后得以重新建造的经过。从尼希米的自述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去感受、印证并回应上帝放在他心里的催促与迫切，以及他如何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这个上帝所指派而同时也是他自己去争取来的任务。如果你也是一个感受到神的呼召，对于神的计划愿意去回应的人，那么你一定会从尼希米记当中得到许多的提醒和激励。尼希米记对于被掳归回之后的以色列人，其实大部分是犹大人，也就是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对于他们的情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尼希米记好像照了一张当时耶路撒冷城和当时的犹大人的照片一样，让我们可以约略了解在那一个时期神在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当中如何工作，如何引导，如何保守。因此我们也学到许多宝贵的属灵教训和功课。在查考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除了仔细阅读思想尼希米记的经文，试着解释它的意义，归纳属灵的教导之外，我们还不时会参考其他相关圣经的书卷，例如以斯拉记、哈该书、撒加利亚书、以斯帖记、但以理书等等。我们从这些其他的书卷当中以及一些历史的背景资料当中，我们可以更多了解尼希米记这一卷书写成时代的背景，从这些背景去认识以色列人在这个背景之下对上帝的信心与等候。借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尼希米记在整本圣经当中以及在上帝的救恩历史当中所发出来的亮光。首先我们来介绍尼希米记的大历史背景。当犹大王国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亡的时候，那时是公元前587年。之后没有多久，巴比伦帝国自己也灭亡了，他灭亡在波斯人的手里，所以波斯帝国就取代了巴比伦帝国，成为当时近东的霸权。波斯国王的政策和以前巴比伦国王的政策大不相同。巴比伦国王每灭亡了一个国家，就会把那个国家的人民全部都带走，带到一个其他的地方。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那些国家的臣民以后再反抗。而波斯帝国所做的政策完全相反，他希望让这些被掳的臣民回到自己的国家，从事生产，从事建造，这样带来整个帝国的财富和税收。所以在以色列亡国之后， 大约70年左右，当波斯帝国开始兴起，上帝借着几个波斯的国王，例如说古列、大力乌和亚达薛西王，这些国王在种族政策上的改变，使得以色列人得到许可，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因此也就成就了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的预言。从公元前六世纪末起，先后有几批的犹太人回到了家乡。到了第一批犹大人返国100年之后，虽然他们重新建立了一座小的圣殿，但是耶路撒冷城墙重建的工作进展非常有限。当尼希米得到了亚达薛西王的授权，带着负担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以斯拉已经在那边13年左右的时间。身为祭司的以斯拉非常看重圣殿的侍奉，尼希米做省长，他看重的是耶路撒冷城的重建和防卫，以及当时社会的平衡、人口以及管理制度的健全。我们可以从先知马拉基的信息来推测，在当时祭司的侍奉很冷淡，百姓的道德败落，奉献不忠诚，偏离律法，在政治上有外来的压迫，在社会上贫富不均，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在婚姻关系上混杂，这一切都拦阻着以色列人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尼希米的努力就是要把这些他所看见的有形或无形的破口一个一个的修补起来。我们现在花一段时间来介绍几个波斯帝国的君王。第一个是古列王，古列王是波斯帝国第一个国王，他在公元前539年取代了巴比伦，成为当时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他开始了波斯王朝。他一反原来巴比伦帝国大规模种族迁移的政策，下令允许各国各民的人从被掳到之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并且鼓励各国各地的人恢复他们的宗教和崇拜礼仪。以色列人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得以归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然而根据以斯拉记第二章与尼希米记第七章的归回名单，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的大多是犹大与利未两个支派的人，而归回的地区也仅限于原来犹大国的一部分范围。第二个波斯君王是大力乌王。大力乌王持续古列王的政策，他鼓励并大力支持以色列人进行中断了16年的圣殿工程。当他在位第6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完成了圣殿的重建。第三个波斯君王是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是以斯帖记的主角之一，在王后以斯帖的影响之下，犹大人得以过着平静的日子，也得以在王宫当中居高位，而这可能就是以斯拉和尼希米之所以能够在亚达薛西王掌权的时候受到重视的原因。第四个王就是亚达薛西王了。亚达薛西王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当中波斯帝国的君王，他曾经差派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去宣导律法，由于受到犹大敌人的影响，他也曾经下令禁止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在尼希米的请求之下，他应允而且差派尼希米去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并且委派尼希米做犹大省的省长。待会 我们继续讲解尼希米记第一章。
是谁在内部的压力与外在的困难下勇往直前，鼓舞同胞们重建城墙？是谁抓住神的应许，带领神的百姓齐心努力，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尼希米记课程，我是黄老师。刚才我们介绍了波斯帝国的几个君王，接下来我们介绍这卷书的主角尼希米。尼希米和他父亲的名字在圣经其他的书卷当中并没有出现过，我们只能从尼希米记中得知他在亚达薛西王宫中做酒政。酒政就是把酒杯递给国王喝的人，他不仅要确保国王的饮食安全无虑，也要负责国王寝宫的安全与防卫。这样的一个角色显然必须是深得国王信任的人，也是与国王相当亲近的人。然而他却是一个犹大人。再一次我们看见神虽然使以色列王国被掳，可是却在暗中一直赐福预备他们。例如以斯帖、但以里、以斯拉和尼希米，这些人都深深得到当时君王的信任。这样的信任使得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发挥适当的功用，来回应神对他们的呼召。以尼希米的年纪看来，他是在犹大亡国了150年之后出生在被掳之地，他应该是犹大支派的人。甚至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记的一些记载中推断他可能是大卫的后代，显然他是从父亲和祖先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律法与先知话语的教育，并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与犹大王国的经过。从他的祷告与他对上帝的依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在敬虔与灵性上有深刻操练的人。他虽然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但是对于圣地与圣城却有着强烈的负担与使命，这必然是因为他深深认识上帝的救赎计划，并且乐意委身在其中。在犹大王国之后，上帝在那些被掳到外邦的犹大人中一直保守着他们的信仰与敬虔的传承，以至于在100多年之后仍然还兴起像尼希米和以斯拉这样熟悉律法、信心坚固、明白上帝的计划，并且在君王面前有影响力的人。上帝呼召他们出来，带来了犹大人的灵性复兴，使他们成为信仰传承的接棒人。 现在就让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的经文。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这一节经文给我们一个最初的开头，这个开头好像是先知书的开头。他说尼希米的言语如下，这里我们看见两个名字，一个就是尼希米，我们中文翻成尼希米也许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尼希米亚，那个最后的鱼尾亚也就是耶和华的意思。所以尼希米这个字的意思，我们可以说它是耶和华安慰，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后悔，也就是耶和华改变心意的意思。他的父亲名叫哈加利亚，也是以一个亚，也就是代表耶和华来做结尾。哈加利亚的意思也许就是等候耶和华的意思。这样的名字很清楚地表明这个家族的信仰，他们所信靠的是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他们的名字，一个叫做耶和华安慰，或者耶和华后悔，一个叫做等候耶和华，也暗示着他们所等候的盼望。他说时间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我们中文翻出了亚达薛西王，在原来的经文当中并没有亚达薛西王，只说20年。基斯流月，基斯流月是巴比伦历法中第9个月，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阳历的11、12月左右。在经文当中并没有提到亚达薛西王这几个字，作者似乎有意在第一章的开头故意略去波斯君王的名字，虽然我们中文好意的翻译出来了。他提到地点是在苏珊城的宫殿当中，这是当时世界权力的核心，而作者在第一节的结尾留下了一个空隙，供读者们来想象。他暂时不告诉我们波斯君王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作者自己的身份，只说他在宫殿当中，直到第一章的结尾才告诉我们。他似乎有意的把波斯君王和波斯的宫殿以及他自己的身份延后提供，至少延后到了神的计划透露和展开之后，也就是当他感受到神的催促以及他对神火热的回应之后。这样一来，尼希米把自己的身份和波斯君王的名字故意放在神所启动的工作的背景当中，让人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印象，也就是这个波斯君王以及尼希米自己现在的位置，他的角色，他的人际关系，以及他过去工作上的表现和所受到的信任与肯定，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现在正要展开的工作来做预备的。待会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希米记第一章。
句句独行的路上有主同行，夜夜不眠的祈祷有主聆听。写下回忆录的尼希米也写下了在每个问题上与主同工的痕迹。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我们现在讲解的是尼希米记第一章，我是黄老师。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经文最后面说，我在苏珊城的宫中。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尼希米记的特色，他所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口气，用第一人称来讲故事，在旧约历史故事的经文当中是绝无仅有的。除了申命记，我们看见摩西用第一人称来做回顾，在以斯拉记的8、9、2章也是用第一人称来讲故事。 在先知书当中，第一人称的口气是主流的题材，但是先知通常并不讲故事，而是用第一人称来传讲神的话语。这种用第一人称来讲故事的口气，带来了一个解释经文的挑战，特别是当我们在分辨神所启示的观点上。在其他的旧约历史故事当中，都是用第三人称的口气来讲故事，这个说故事的人经常保持的是中立的立场，他很少介入故事当中。这个说故事的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察、无所不在，他就像上帝一样。偶尔他会给一些评语，例如我们在撒母耳记下，我们读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当他这样介入给评语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的评语当作是上帝的观点。所以第三人称的叙事故事，说故事的人给的评语，经常就被看成是带着启示权威的解经线索。在先知书的题材当中，通常经文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暗示，使读者或是当时听先知讲道的人可以区分这是神自己在发出声音。从以上两者，读圣经的人都不难找到属天权威的观点，以此来做主要的角度去理解经文的意思，特别是关于神学、属灵原则以及伦理上的判断。但是像尼希米记当中这样第一人称的叙述，它缺乏了以上两种题材当中的明显参考线索。讲故事的人和故事中的主角角色重叠，这时他不再有一个超然的地位，而这时作者以第一人称所做的评论是否仍然代表着神启示的声音和观点呢？他的意见、他的选择、他的做法、他的想法，例如在尼希米记最后我们会读到他用省长的权威去强迫犹大人办理离婚，这样的做法是否还应该被看成是神所赞许的做法呢？这样的一个考量，使得我们在解释或传讲尼希米记的时候多了一层顾虑。但反过来说，也因为这样的考量，使我们对尼希米记的理解与解释也多得到了一些空间。我们继续读第二节的经文。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从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读到了尼希米对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关切。他虽然在波斯的王宫当中，可是他与犹大人，也就是他称为弟兄的，保持着联络。这些从犹大来的人可以来到波斯的王宫当中来找他，他跟他们之间有来往、有联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保守。在王国150年之后，远在苏珊宫殿当中有一个人依然挂念着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这样的挂念很显然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再读第三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沙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把四围的城墙全部拆毁了。当第一批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时，他们优先的工作是重建圣殿，城墙的建造一直没有开始，显然是由于工程浩大，人力物力难以承担。根据以斯拉记第四章，在亚达薛西王初年，犹大人曾经试图修建耶路撒冷城墙，但是很快的就因为四围的敌人上告于国王而被勒令停工。到了尼希米的时候，破败的城墙已经成为居民受到凌辱的主要原因。犹大人对于外来的侵略无法防范，因此我们读到耶路撒冷居民稀少，房屋没有建造。城墙的破口不仅使犹大居民生活没有安全，也带来了以下的后果。没有城墙的保护，犹大人的敬拜也难以持守，他们的崇拜礼仪荒废，祭司无法供职侍奉，他们的人民因此普遍缺乏律法的教导，也因此没有得到属灵的激励与挑战。他们所住的社会没有道德标准的分别，贫富不均，社会不公，婚姻也混杂，他们的民族自信心低落，他们缺乏征战的勇气。这些因为城墙的破口而导致的属灵意义，对于今天我们读尼希米记的人来说，也可以有许多的含义。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许多的破口，这些破口可能会显现在我们脆弱的信心根基上，也可能显现在我们灵性操练上的软弱，也可能显现在我们家庭当中没有一个敬拜的中心，也可能显现在我们婚姻关系中的破裂，或是教会当中缺乏属灵的带领，缺乏属灵的教导和喂养。当然也有可能显现在我们所在的团体、公司、机关，其中充满了漏洞，充满了分裂，充满了破口。这些都是因为缺乏了一个属灵的保护，没有保护，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有破口。所以当我们面对生命的破口的时候，尼希米记提供了我们一个属灵的榜样来堵住破口。今天我们的尼希米记课程就讲解到这里，我们介绍了这卷书的背景，也讲解了第一章前三节的经文。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解其余的经文，我们下一次课程再会。